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2月10号星期四，亦系国际新闻。两届残奥会嘅运动员卡特希望响2月25号抵达北京，虽然佢面临住极为艰难嘅障碍，呢位28岁嘅高山滑雪运动员争取响美国队系获得一席之位，佢已经下定决心会面对大量嘅防疫限制措施而不责怪任何人。卡特响佢所在嘅科罗拉多州科泉市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个就系佢哋所处嘅现实。佢所得到嘅所有信息都系话，中国响确保每个人嘅安全方面做得好好，确保采取咗适当嘅措施。卡特表示，佢对出发前嘅病毒检测以及系抵达北京延庆之后嘅更多检测都系冇意见。佢已经准备好走入呢一个仲未有见过嘅新体育中心。除咗响奥运会期间响电视上睇到过佢每日练习，一系就响健身房，一系就响雪地里边。卡特嘅却响佢一岁嘅时候被截去。已经参加奥运会运动员刚刚经历的加特即将经历的北京之旅，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为冬季奥运会采取的青年政策对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构成了挑战，但总体而言它显示了这个主办国取得表面成功的迹象。北京冬季奥运会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对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奉行同病毒共存政策的国家运动员而言，北京冬奥会闭环内严格的防疫措施令到他们是吃不消，甚至是质疑某些严格的防疫措施是否就是在这里侵犯人权。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以及其他的涉奥人员，从抵达北京机场的那一个时刻起，就立即进入了组委会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闭环之内，无论是住宿、餐饮以及交通，或者是训练和比赛，完全在闭环气泡里面进行，同北京的普通市民完全隔绝。而一旦有人在每日的核酸检测当中出现的阳性结果，就会立即被隔离多日，甚至是几个星期。此外，另外有被隔离的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面贴文抱怨话，隔离场所的提供的食物仲是特别难食。美联社之前曾经引述德国高山滑雪教练克里斯蒂安史威格的说话抱怨话，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的场地的食品供应不足，尤其是没有运动员需要的高热量食品。拜登政府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宣布印太经济框架计划，显示美国努力再次成为地区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人，抵消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商业与贸易团体一致期盼政府参与印太贸易讨论。五年前，特朗普政府正式将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白宫去年十月份公布拜登总统的声明，话这个框架的目标是确定我们对贸易促进、数字经济以及是科技标准、供应链坚韧、脱碳以及是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劳工标准以及其他的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的共同目标。不同政府官员暗示，未来几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是商务部所领导的努力将会开始显现成果。美国负责亚太地区贸易的副贸易代表比安琪上个星期参加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表示，完成正式计划还有一些的工作要做，但是我们正在思考的方式有相当之多的实际内容。国家对外贸易协会总裁科尔文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受到了所有议题上面同该个地区经济盟友重点接触的鼓励。上个星期五，美国新闻集团向他们的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声称他们已经成为了持续的国家支持网络攻击活动的目标。该个活动已经攻击了一些员工、记者的电子邮件以及文件。新闻集团是拥有《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以及《太阳与泰晤士报》的出版商。新闻集团首席技术官戴维·克莱恩表示，1月20号新闻集团在他们的几个业务部门使用的系统上面发现了攻击的活动。据新闻集团表示，他们一发现攻击就立即通知了执法部门，并且在网络安全公司曼迪安特的帮助之下展开了调查。 新闻集团在调查的早期阶段表示，网络攻击影响了来自新闻集团总部新闻技术服务、道琼斯、英国新闻以及纽约邮报的有限数量的商业电子邮件的账户和文件。两美欧密切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紧张局势，一再警告俄罗斯在俄乌边界部署的十多万大军随时可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星期向美国各个执法机关发布了一项警报，如果美欧对俄国入侵乌克兰启动严厉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很可能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以作报复。国家新闻台引述美国律师、网络安全专家加柏的讲话，俄罗斯显然拥有网络战能力，而且在过去15年当中一再展示这种的能力。他说，我们现时所看到的乌克兰的遭遇，俄罗斯已经是一些导致公共网络变脸的网络攻击背后的黑手，而政府机关亦都可能来自俄罗斯的恶意软件侵透。加柏认为，针对乌克兰的网攻很可能亦都会蔓延进入到美国，而与此同时，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的人士讲话，欧洲央行亦都在度紧张地帮助欧洲国家银行准备应对俄罗斯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俄乌边境的紧张局势令到欧洲的政治和商界领袖是焦虑不已，他们担心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整个欧洲都可能受到重创。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月9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在押的西藏僧人、宗教哲学家果喜耀加措。人权观察声明表示，果喜耀加措在西藏之外的流亡亲近朋友说，他患有慢性肺病，可能是未有得到适当的医治，健康状况近期恶化，狱方是禁止人去监狱探望。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再次是无理监禁一位藏人，他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果喜耀加措应该是立即获得释放，并且获得全面的医治。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当局2021年8月在回应三位联合国人权专家询问的时候，果喜耀加措被强迫失踪一事的说明当中表示，果喜耀加措2020年10月26日在四川的首府成都遭到国安人员拘捕，后来被押往西藏首府拉萨，并且在2021年2月3日被正式指控是煽动分裂罪。中国当局解释说，他的案随后会得到审理，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的审判日期，亦都没有宣布判决的结果。藏人消息来源说，1976年9月出生的果喜晓加措在秘密庭审当中被判处10年徒刑，目前关押在距离拉萨西南20公里的曲水监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加强在中亚存在，各种项目接连启动。中亚五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一次全部都出席了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并分别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准备从中亚采购更多天然气和农产品，习近平也都将会在秋季访问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国际政治格局生变，阿富汗变天，各国力量加紧在中亚地区角逐。冇几耐之前让中国措手不及的哈萨克斯坦政局动荡，这些因素令到中国更加重视这个地区。这次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为中国开展中亚外交提供了机会。哈萨克斯坦、塔巴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领导人在这次在北京邀请习近平前去访问。哈萨克总统新闻处表示，习近平将会在9月份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这个可能将会是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走出国门。如果哈萨克斯坦能够成为疫情之后习近平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亦都更加突出了这个中亚国家对中国的重要程度。习近平2013年正是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新闻处说，两国贸易规模目前能够占中亚地区以及是中国贸易规模的一半，两国都将会是进一步扩大经贸规模。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经过的地方，大量的中国商品货物源源不断地从新疆霍尔果斯进入哈萨克斯坦。 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哈耶夫目前正在是極力減少第一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的影響，目前仲是不清楚這個中亞國家目前的平靜是否僅僅是暫時的現象，社會動盪會不會卷土重來。在北京會晤習近平之後，托哈耶夫在這個月將會前往莫斯科再會普京，有分析認為和中國在阿哈薩克斯坦政局動盪期間無作為的尷尬角色相比，普京則是借助一個月前的出兵，讓俄羅斯對哈薩克斯坦和其他的中亞國家的影響是擴大。普京幫托哈耶夫保住政權之後，托哈耶夫將會如何回報是讓各方關注。在這個背景底下，中國、哈薩克斯坦以及俄羅斯三方互動亦都就變得更加微妙。土庫曼斯坦和中國領導人在這次在北京還敲定了將會建設第四條從土庫曼斯坦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這條將會從吉爾吉斯斯坦入境新疆的管道亦都成為是 D 線，它將會能夠彌補中國減少從澳大利亞所進口的液化天然氣。土庫曼斯坦如今將幾乎是全部開採的天然氣都賣給中國，俄羅斯能源界說第四條天然氣管道每年的輸氣量可以達到300億立方米，幾年前已經開始運營，同樣從土庫曼斯坦通過向新疆前三條天然氣管道的總輸氣量目前能夠是達到每年400億立方米。土庫曼斯坦現時已經成為了為中國市場最大的管道天然氣外國供應商。中亞國家和俄羅斯對中國的商品出口的結構相似，尤其在能源領域，中亞國家更加和俄羅斯在中國市場相競爭，第四條天然氣管道項目無疑將會能夠幫助中國在和俄羅斯談判興建從薩哈林到中國的遠東天然氣管道的時候，在有關天然氣的定價、管道建造投資等領域鞏固中國的談判地位。俄羅斯能源分析人士說，目前俄羅斯通過西伯利亞力量管道賣給中國的天然氣是要比土庫曼斯坦輸送到新疆的天然氣便宜很多。第四條管道的天然氣將會開採來自世界上最著名的土庫曼斯坦加爾科內石油氣田，當地是距離土庫曼斯坦和阿富汗的邊境無遠。土庫曼斯坦希望中國國有能源巨頭能夠是參與這間油氣田的投資開發。烏茲別克斯坦和中國領導人這次在北京所討論的一個焦點議題就是阿富汗局勢。烏茲別克斯坦是對阿富汗最擁有重要影響的中亞國家之一，雙方同樣討論了投資以及經貿合作等議題。由於中亞主要國家哈薩克斯坦經常是爆發當地民眾反中國抗議示威，中國的很多投資近年來紛紛湧入較為平靜的烏茲別克斯坦，中國目前正在與烏茲別克斯坦聯合生產中國疫苗。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以及中國領導人這次還在北京討論了興建從新疆經過吉爾吉斯斯坦到烏茲別克斯坦的鐵路項目，這個項目在20多年前就是被提出過，但是由於圍繞著鐵路的軌道，它將會採用是中國還是是俄羅斯的標準，鐵路的線路走向等存在著分歧，尤其是吉爾吉斯斯坦社會擔心中國會利用這條鐵路加緊對當地的擴張。而此外，吉爾吉斯斯坦還想拉入俄羅斯鐵路資本進入這個項目來平衡中國的影響，所以這個項目長期一直是沒有進展。由於幾年前的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齊約耶夫是執政之後積極推動這個項目，最近幾年對這個項目的討論是增加。吉爾吉斯斯坦被認為是中亞以及前蘇聯地區最為貧窮的國家，國內經常是政局動盪，多位前總統以及前總理目前都被關押在監獄裏面。中國這次向吉爾吉斯斯坦贈送了數百萬的疫苗，同時還向吉爾吉斯斯坦安全領域提供5000萬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吉爾吉斯斯坦和新疆的邊界上擁有兩個通關的口岸，多年前在首都比什海克曾經發生過恐怖攻擊中國大使館事件， 一个月前，吉尔吉斯斯坦的军队以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名义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时候，所使用的军事等装备都是由中国赠送。双方在这次是仲决定，中国青岛将会帮助首都比什海克市政是做当地的名叫为系邓小平大街的使用。位于比什海克西部的邓小平大街在1996年被命名，大街的入口的石碑上面用俄文以及中文刻有大街的命名。当地的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中国如果将这条大街打造成为一个徐昌，这个显然就是想展示和突出中国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两个经常是爆发反中国民众抗议示威的中亚国家。这些分析人士注意到，除了中国试图扩大在当地的影响之外，土耳其以特厥国家组织作为平台，通过兴办教育、开设文化中心、更多的文化交流等活动，依靠软力量在当地十分之活跃。而俄罗斯目前则是大规模扩建在比什海克郊外的康特空军基地。塔吉克斯坦和中国领导人在这次的讨论是加强当地的交通线路设施的建设等议题。中国目前在帮塔吉克斯坦所兴建的这些公路可以加强当地和新疆的联系。一个月前，中国特别向首都是道上别是无偿援助了400多部的公交车、消防车、救护车、街道清扫以及是垃圾运输、下水道的管道的疏通以及是筑路等城市专用车辆。道上别的市长同时亦都是塔吉克总统的儿子参加了这些车辆接收仪式。塔吉克斯坦拥有同阿富汗最长的中亚国家边界线。阿富汗政局变化之后，塔吉克斯坦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重要，但是较少有国家好像中国这样大手笔的援助和塔吉克斯坦拉近关系。但是虽然如此，其他的国家亦都在塔吉克斯坦积极活动。日本在帮助塔吉克斯坦兴建规模不大的乡村学校以及医院。俄罗斯藉着防备来自阿富汗的威胁，加紧提升驻当地的第201步兵师的战力，包括大规模更换新式的武装设备。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当地推动的一带一路和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在中亚的战略有时是矛盾，但是他认为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仍然越来越活跃。库尔托夫表示，同过去比较含蓄的做法不同，中国现时在当地的活动变得是越来越坚决、果断，以及公开不掩饰，这个可以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当中是看到出来。中亚五国领导人这次的访问北京之前，习近平同他们的举行了视频峰会。这次的会议几日之后，印度总理莫迪亦都同中亚五国领袖举行了视频峰会。印度原来曾经计划首次邀请中亚五国元首参加印度国庆日的活动，但是由于疫情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但是莫迪不冇几耐之前仍然是同中亚五国外长举行了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由于印尼政府正计划迁都由中国资助并协助建设的印尼雅加达至曼隆的高铁，不单止面临20亿美元的成本超支，而且建成之后还可能需要40年才能够收回投资成本开始盈利。印中高铁公司总裁德威亚纳星期一2月7号在议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这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铁项目还面临约20亿美元的成本超支，估计工程结束之后的总成本将会增加到113万亿印尼卢比，约合78亿5000万美元。印中高铁公司是由中国和印尼企业所组成的财团，目前正在建设连接首都雅加达和西瓜哇曼隆市全长142公里的高铁路线。该项目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出资，2018年开工，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纠纷以及项目本身遭受的经济成本和环境影响的质疑，工程进度面临延误。 工程進度在新冠疫情初期因為工人短缺亦都曾經造成過工期延誤，工程原先規劃在建成之後的20年內回收投資開始盈利，但是德威亞納在議會的聽證會上表示，由於政府計劃在2024年將首都從雅加達遷至婆羅洲島，連接雅加達與萬隆的客運量有可能大幅下滑，從原先估計的日均客運量61,157人次下降到去31,215人次。從投資價值、乘客人次和票價來看，很難遵循原先可行性研究報告中關於投資將會在20年內獲得回報的假設。德威亞納說，他認為亞曼高鐵建成後40年之後將會達到收支平衡點，他同時建議將票價設在15-35萬印尼盧比之間。德威亞納還表示，雖然印中高鐵公司努力降低成本，但是公司需要支付更多的土地款、更高的工人工資以及持續高漲的原材料價格。路透社引述印中高鐵公司的數據報導說，亞曼高鐵在去年年底已經完工79.9%，計劃在2022年年底在某一段的高鐵線內進行局部試車，然後在2023年全線完工。印中高鐵公司由印尼和中國企業合資組成，印尼企業佔股60%，而中國的企業佔股40%。日本作為世界上最早建設高鐵的國家，亦都曾經在印尼高鐵項目上同中國進行了激烈的競爭，但是最終競爭失敗，印尼選擇了中國作為建設高鐵的夥伴。這件事令到日本至今都覺得非常失望。中國是目前世界上發展和建設高鐵最快的國家，而印尼亞曼高鐵亦都是中國高鐵第一次走出國門，在中國境外完全按照中國的標準去興建第一條高鐵，中國在印尼的投資地位亦都迅速提高。日本曾經是雅加達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和汽車行業投資者，亦都是印尼前五大投資國家之一，但是從去年第一季度開始，日本在印尼的投資滑落到第七位，被新加坡、中國、南韓和瑞典超過。在2019年為止的五年裏面，日本曾經以$255 億在印尼外資排行榜上排名第二，但是到了2020年上半年，這個位置被中國佔據，而且一直持續至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的2022年美國競爭法納入了面向理工科博士學歷人士的綠卡發放個別配額豁免的條款。分析認為，該條款如果生效的話，中國頂尖科技人才留下在美國將會更加便利，同時為美國在美中科技人才爭奪戰中提高競爭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4号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法案当中，包含了两项对中国技术人才赴美创业以及是希望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博士生颇具吸引力的条款。法案提议为外国科技公司创业者设立了 W 非移民签证类别。根据这个条款，外国新创企业的创业者的持股额以及是公司的投资规模，如果满足到一定的要求，该个创业者可以申请美国 W 签证赴美，在美国扩展业务，在满足一定的经营条件之后，可以获得美国永久居民，亦即是绿卡的身份。法案还为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类的专业的外国博士毕业生申请美国绿卡豁免个别各系配额的限制。目前美国每年发放给职业移民的绿卡数量是大约为14万份，担任任何国家的申请者获批的上限不能够超过总移民额的配额的7%，因此造成了包括中国等国家的职业类别的新移民绿卡申请积压的情况，部分国家申请人等待时间长达20多年。有分析说，美国竞争法相关的移民条款若然生效，美国雇主能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快速争取绿卡，包括那些职业生涯早期以及从事尖端工作的技术行业人士，为美国获得显著的人才竞争优势。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仲是需要同国会参议院的相关法案进行两院的协调，达成一致的协议之后才能够正式向国会通过，并且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如果法案当中的移民条款能够施行，将会对美国吸引以及留住外国技术人才增加了更多的吸引力。美国的福布斯杂志高级撰稿人、非政府组织美国政策全球基金会的执行总监斯图尔特·安德森撰文说，如果条款生效，将会是美国国会30年以来最重大的移民立法。据美国政策全球基金会的统计，美国大学生的专业研究人士当中 70% 以上是来自外国。一项仅限于美国大学的领域博士学位的移民改革措施每年可以惠及10,000多人。由于美国竞争法正是允许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在美国依照新法的规定申请绿额，因此每年潜在受益的人数可能会更高。新美国基金会数字经济研究员、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的项目主任魏光明表示，美国竞争法当中的技术移民改革条款对那些符合资格的人士来讲意义重大。他表示，美国目前的技术移民制度令到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专才经历了高度不确定而且往往令人痛苦的过程。但是魏光明同时认为，法案只是移民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美国真的想从在美国培训或者希望在美国工作贡献的人的当中是获得，这个只是必要改革的一部分。中国每年培养的高学历科学以及工程人才超过美国，但是专家指出，中国顶尖人才的质量不及美国，每年还有大量的人才选择留在国外。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2021年8月份是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自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中国的专业博士毕业生数量一直是高于美国，两国之间的差距在未来五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预计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将会产出超过77,000名的专业博士毕业生，而美国则是只有40,000名。但是在美中两国争夺的重点新兴技术领域以及是战略重点技术产业，也就是比如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却是面临着人才的劣势。全球战略资讯机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全中国以及是科技政策事务的副总裁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半导体制造等复杂工艺而言，培训足够数量的工程师以掌握制造工艺的所有要素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存在着人才问题，更多的就是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在这个领域，理想情况之下要培养人才是需要获得最新以及最好的技术，包括软件以及硬件。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今年一月在一份报告当中统计，持有临时签证的国际学生占美国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数学以及统计学的博士学位的人数的一半以上。美国国务院2018年的统计报告当中表示，在美国就读专业的国际学生包括本科以及研究生当中，中国学生所占是最多，达到162,000人，印度是其次，总数是达154,000人。美国保尔森基金会 Acropolo 项目的2019年统计，中国过去10年培养的顶尖人工智能人才当中，2/3是在国外工作，并且主要集中在美国的 85%。 谷歌、IBM 这样的科技公司以及美国高校是中国人工智能人才青睐的工作地点。报告表示，虽然北京已经培养了一支是顶尖人工智能人才大军，但是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才最终是流向美国，而不是被国内公司以及机构聘用，这个是因为政府的大部分资源都用于扩大人才的基础，而不是创造激励机制的和环境。有迹象显示，中国曾经将上届的美国政府释放的锁紧移民政策的信号看作为是夺回海外人才的契机，但是分析认为， 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健全開放的科研以及是交流環境，加上中國政府近年來對創新科技行業的打壓，中國頂尖的技術人才仍然是選擇在國外發展。中國政府支持的智庫蔡迪顧問2018年的《中國人工智能城市發展白皮書》曾經作出結論說，華人在人工智能以及科研和應用領域的實力，和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為中國補充高端人才提供了機會。報告建議政府設置人工智能海外人才專項基金，向來中國的工作海外高級人才提供資金、住房、科研項目等方面的支持，開闢人工智能頂尖人才獲得中國綠卡的通道，打通和國外頂尖研究機構的交流渠道。但是中國海外招募人才的種種舉措似乎未能夠填補國內人工智能行業的高端人才缺口。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今年1月31日發布的簡報承認，人才回國潮不如預期。這份的報告指出，中國的人工智能從業群體的總數是增長迅速，但是目前高端研發人才的數量遠遠不及美國。中國是人工智能領域的本科儲備人才的主要來源地，但是並不是受歡迎的就業地。報告援引海外統計數據表示，中國的頂尖人工智能人才當中有 34% 在國內就業，大約是 56% 在美國就業。去美國學習人工智能專業的中國人當中，有 88% 畢業之後在美國就業，只是有 10% 回國就業。報告表示，雖然中美總體科技人才交流因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化處理而勢頭減弱，但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學術界依舊是樂於開放共享科學成果。在人工智能領域，似乎是未有因中美關係惡化而出現明顯的華人科學家回國潮。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商務和經濟高級顧問兼理事會主席金斯德對美國之音表示，近年來因為新冠疫情以及國內互聯網向行業在打壓當中陷入不景氣，中國的科技人才問題變得更為複雜。金斯德表示，他是認為中國在人才方面有兩個不同的挑戰，第一就是傳統的人才流失問題，疫情只是暫時緩解這個問題，因此很多中國人未能夠去國外上學，在國外工作，但是一旦疫情結束，這個問題正是會翻歷。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政府對私營互聯網公司的打壓被一些中國年輕人解讀為是一種警告，不要成為企業家，要謹慎行事，要在已知的行業找穩定的工作。這個意味著創業精神減少，創新減少，這個不是美中緊張關係加劇或者是國際人才外流導致的結果，而是中國環境的下滑以及惡化對創新者的吸引力比以前降低了。瑞士國際商務發展專家與中國人工智能業的機器製造行業打過多年交道的麥克爾費里克表示，中國政府推出了眾多計劃以及補貼地吸引海外人才回國，但是美國對於頂尖人才來講仍然是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他說，根據他的經驗，他在大學以及管理層共事過的中國人，他們通常非常之愛國，他們想回國，但是對於那些真正的傑出人才，去美國仍然是很有吸引力。所以他是認為中國政府制定的這些行動計劃是否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是否會令人是返回到中國，仍然有待觀察。費里克仲強調，吸引國際科技人才交流的平台通常都是在西方，對於真正頂尖的人才，他們在西方仍然有更多的可能性。費里克仲說，現時美國仍然是一個巨大的人才淨出口國，他們擁有最好的大學，因此中國人的看法仍然是，如果我想在這個領域取得真正的成功，他們是必須要出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根據美國商務部星期二2月8日公布的數據，在去年12月結束的一整年期間，美國出現了歷來最高的全年貿易逆差， 顯示隨住美國走出新冠疫情造成的衰退，美國經濟增長繼續強勁，消費者需求持續旺盛。據美國之音記者加佛法治華盛頓報導，在2021年美國進口的貨物和服務與出口的貨物和服務去相比，價值多出了8591億美元，逆差額和2020年相比增加了 27%， 是政府1960年開始追蹤這個數字以來的最大單年的數字。僅僅在12月份，美國的進口就比出口超出了807億美元，比9月份創下的808億美元的單月逆差紀錄只是低了一點。美國12月份的進口總額達到3089億美元，出口總額為2281億美元。雖然貿易逆差經常被形容為負面的現象，但是經濟學者通常都將它視為反映經濟實力的跡象，表明進入美國的投資存在著淨流量。瑞士伯爾尼大學世界貿易研究所的執行主任兼經濟師約瑟夫·弗朗索瓦對美國之音說，你什麼時候只要美國經濟表現良好，逆差就會惡化了。弗朗索瓦說，強勁的美國經濟吸引著外國投資，幫助創造新的就業職位並驅動消費，而消費品很多都是在海外製造的，有更多的投資流入，因為外界都希望在美國經濟更好的時候將更多的錢投入來。弗朗索瓦說，結果就是貿易逆差看起來惡化了，特別是對商品而言，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當經濟表現良好，就好像現在這樣的時候，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從新冠衰退中恢復，你就會看到逆差相對於我們之前的基線而言會有所增加。弗朗索瓦認為，那種的貿易逆差就意味著美國員工就業機會減少的看法是一種錯誤的感覺，那種不知怎樣，如果逆差這麼大，你就會失去就業機會的想法是違反事實的。他說，當經濟表現更好的時候，逆差變得更大，再次要講的是，要記住你希望有更多的投資，這樣才會創造就業，除非你有貿易逆差，否則你就不會有淨投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白宮認為星期二公布的貿易數字是有關美國經濟走向的積極大局的一部分，同時這個數字都反映出增加出口的努力。在2021年期間，我們的出口亦都從大流行病造成的2020年的衰退中復甦。這位發言人說，例如在拜登總統上任的頭11個月裡面，美國農業出口達到了創紀錄的1600億美元。創造了據估計為3420億美元的經濟總產出，支撐了在美國這裏的120多萬個就業職位。這位國安會發言人還提到拜登政府向海外出售更多美國產品的努力。這位發言人指出，美國和英國以及歐盟達成了銷售民用飛機協議，以及一項更為廣泛的鋼鋁協議。話雖如此，貿易逆差並不決定美國的繁榮或美國的國際影響。這位發言人說，事實上最近逆差的上揚主要反映經濟復甦力量以及本屆政府為解決供應鏈被干擾現象而付出的努力。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單一貿易逆差國，2021年的對華逆差共有3553億美元，相當於總體逆差的 41%。這個數字高過2020年的3103億美元，但是在總體逆差中所佔的比例有所減少。美國2021年第二大單一貿易逆差國是墨西哥，墨西哥向美國出口的貨物與服務比從美國入口的貨物與服務多出了1082億美元，比2020年的1137億美元的逆差數字有所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亦都有淨貿易逆差，進口的貨物與服務及出口的貨物和服務相比，多出了2196億美元，比2020年增加了 19.1%。 不過與歐盟的淨逆差大約佔總體貿易逆差的 26%， 與一年前大致相同。中國還未有履行2020年1月份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對此美國官員仍然感到不滿。那項協議的目的是要為了降低兩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貿易戰的緊張關係。按照這項協議，中國政府曾經承諾將美國的入口在2020年前的水平上增加2000億美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一份分析報告指出，從那時之後，中國從美國購買的貨物遠遠未有達到承諾的水平。 最终中国只是购买了按照协议所承诺的 57% 的美国进口品，甚至未有达到贸易战前的进口水平。这份报告得出结论，换句话来讲，对特朗普协议所允许的2000亿美元的额外出口，中国丝毫都没有购买到。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已经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此表达了我们的关注。他说现在要靠中国来显示他能够履行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一个联邦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发现，墨西哥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芬太尼供应和合成阿片类药物流入毒品市场的主要来源。不过批评人士说，尽管美中两国在过去几年合作打击芬太尼贩卖的工作取得成功的结果，但是中国的一些供应商仍然在向墨西哥毒品组织销售不受管制的芬太尼前体原材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各联邦打击合成阿片类药物贩运委员会星期二2月8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近年来美国阿片类药物贩运情况发生变化，墨西哥现时是成为美国芬太尼供应以及合成阿片类药物迅速充斥毒品市场的主要来源。发布这份报告的委员会是一个由美国国会议员、专家以及联邦机构官员组成的跨党派组织。根据警告，如果美国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他们应对新挑战的行动，将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失去生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科顿以及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特罗恩是该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们在报告当中所附的一封信函当中表示，这个是我们最紧迫的国家安全、执法以及公共卫生挑战之一。作为一个国家以及政府，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也就是美国人的生命。报告发现，从2020年6月到2021年的5月，芬太尼以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大约是占美国10万多人是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的三分之二。而死亡者大多数是年龄在18至45岁的美国人当中。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的阿片类药物，一直是美国阿片类药物流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它的强度是海洛因的50倍。这个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还发现，虽然美国联邦当局在2014年至2019年的期间缉获的芬太尼当中有 70% 至 80% 是来自中国，但是现时在墨西哥已经成为了流入美国市场芬太尼的主要来源。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又发现，虽然毒品贩运，卡特尔也都增加了对美国邮政寄送的使用，但是芬太尼主要仍然是通过美国和墨西哥南部边境的陆路贩运进入美国，合成阿片类药物在非法海洛因的市场当中是很普遍，显示价格更加便宜以及是强度更高的合成阿片类药物正在取代其他的传统上滥用的阿片类药物。由于非法药物市场不断地发展，应运而生的生产种类更加广泛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跨国犯罪组织将合成阿片类药物在非阿片类药物当中的存在多元化，将它的市场转向为是传统的阿片类药物使用者之外的人群。报告警告说，如果对此不进行干预，美国将会继续看到过量服用药物的上升。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在打击芬太尼贩卖方面成功的双边合作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达到顶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对美国的压力，下令所有形式的芬太尼都受到生产控制或是贩运的措施是削促。华盛顿对北京的压力以及习近平的回应，使到美国来自中国的芬太尼以及相关化学物的直接输入大幅度的减少。然而批评人士亦都指出，墨西哥毒品卡特尔以及其中国的供应商迅速地转向出口以及加工，可以加工成合成阿片类药物等不受管制的化学品。中国政府在2019年6月采取行动阻止了这种贸易，在需要政府批准的物质清单当中增加了6种芬太尼前体的化学品。但是中国供应商的回应做法是销售不受管制的前体原材料。 美国网络政治新闻媒体政客杂志援引打击合成鸦片类药物贩运委员会共同主席特罗恩众议员的讲话。他表示，所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去中国，中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比如是严格执行他们的反洗钱法，防止中国化学品制造商将这些合法的前体化学品是出口到墨西哥那些我们所已知的贩运活动。不单只是要监管该个行业的本身，同时亦都要监管其他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该个委员会呼吁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成为是所有药物管制政策事项的政策制定，亦是机构间的协调中央机构，并且恢复该个办公室主任的内阁级别。该个委员会仲建议美国政府利用他们对存在着合成鸦片类药物过量问题的国家，以及是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外交影响力，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北京采取这些必要措施。委员会的报告仲指出，中国遵守承诺的动机是避免被视为是毒品国。委员会仲呼吁美中合作控制中国微信即时通讯平台上面的为芬太尼前体做广告而违反服务条款的账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尼泊尔政府外泄的一份报告指控中国在两国共享边界地区进行活动，越界侵占尼泊尔的领土，这个是尼泊尔官方首次正式指控中国在尼泊尔境内进行干涉的行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获取这份报道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星期二2月8日公布了报告的部分内容。 BBC 报道说，这份报告是去年9月份经尼泊尔政府授权撰写的，在此之前就一直存在中国在尼泊尔偏远西部与中国西藏接壤的胡姆拉地区进行活动的讲法。报告外泄之后，尼泊尔通讯部长贾南德拉巴哈杜尔卡尔基表示，任何与邻国的边界问题都将会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他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些问题不应当出现，尼泊尔政府将会努力阻止类似情况发生。 BBC 说，目前仲不清楚这份报告至今仲未有为尼泊尔政府公布的原因。尼泊尔政府近年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意图平衡与南部大国印度的关系，这份报告发现的问题可能会给予尼中关系的发展带来压力。尼泊尔与中国的共同边界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绵延近1400公里，两国在1960年代初期签署了一系列的划界条约，两国边界多半位于偏僻的地区，边界线上立有柱作为标记的，但是柱之间相隔几公里，使得到难以判定具体界线究竟在哪一度。报道说，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否认有侵占的事实。 BBC 获得的报告显示，尼泊尔政府向胡姆拉地区派遣的由警方和政府代表所组成的调查团队发现，中国安全部队的监控活动限制了尼泊尔境内拉伦中地区的宗教活动。此地因靠近印度教和佛教的圣地海拉什峰，常常吸引朝圣者前往的。报告结论称，中国限制了尼泊尔农民放牧活动，还在这个地区内在戒碑周围搭起围栏，试图在尼泊尔境内修建水渠和道路。不过调查小组发现，原先被认为中国在尼泊尔境内修建的建筑物实际上是建在中国一侧的。报告建议尼泊尔安全部队应该在胡姆拉地区驻守，并且两国应该重启一项多年未用过的边界争端解决机制。 BBC 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强化针对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地区控制的动机，但边界安全可能是理由之一。傳統上有些朝聖者和商人會私下穿越尼中邊界，但中方逐漸限制這一類跨境的活動。有分析表示，北京可能是在度提防區域對手印度，憂心外來勢力滲透，同時中國可能亦都擔心藏人借道此地 多年嚟喺北京嘅高壓政策壓迫之下，大批藏人出逃，目前有約20,000藏人難民居住喺尼泊爾，其他藏人則繼續前往印度同埋其他地方。而中國近幾年嚟開始試圖切斷呢一類嘅出逃路徑。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2022年1月30日，美國學者作家夏偉在連線中國發表一篇題為《不變的中國》的文章，記述了1991年他怎樣協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中國異議人士吳雲達潛入中國勞改所所拍攝記錄的過程。夏偉指出，30年過去了，中國的勞教制度雖然已經名義上被廢除，卻依然在新疆以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形式存在。美國之音就此話題採訪了夏偉，探討他對勞教制度以及中西關係未來的看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夏偉，點解他會覺得中國並沒有改變，甚至是在倒退呢？他回答說，
Well, parts of it are, it is, I have to say, I think an enormous...
夏偉說，中國從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倒退緊，這是一個非常矛盾、非常自我衝突的一個現象。中國在很多地方作出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在很多其他地方幾乎是毫無進步。中國的根本政治哲學有很多自我矛盾的地方，這是因為中國政治既有傳統一面，有列寧主義的一面，亦有西方因素的一面。夏偉又說，中國在2013年正式廢除了勞教制度，但是這個被廢除的事物又改頭換面變成其他制度，例如說再教育勞動，例如說尋人滋事，或者是其他一些藉口，就像當初的反革命罪一樣，現在只是換成了尋人滋事而已。從中國某種意義上確實是在倒退，夏偉說這個是提醒了公眾，任何經歷了幾十年革命的社會，例如好像中國這樣在毛澤東統治之下有過幾十年的革命史，這多年來的革命的影響不會自動消失，已經融入了中國的體制內核心，不會因為鄧小平上台就邁入法治社會。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夏偉，咁佢覺得中國今日嘅局面係咪無可避免嘅，定抑或係領導人嘅個人風格而所導致嘅咧？夏偉回答就話
：Well, I think it certainly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sort of characterological nature of。
夏偉話：中國當今嘅局面當然同習近平嘅個人性格同價值觀有好大關係，但係呢個亦同中國無數年以嚟渴望偉大嘅心態有好大嘅關係。最近幾十年嚟，中國確實係變得更加強大，無論係經濟定係軍事實力。鄧小平年代以及後來嘅有過嘅韜光養晦年代，但係富裕強大始終係終極目標。習近平呢個人咧，可以話比較土。他在文革年代長大，不會講外國的語言，亦沒有受過西方國家教育。他不是很喜歡西方那一套，他是一個比較沒有安全感、不善於融入外界的人。所以習近平不想融入世界秩序，他有自己的一套，而且他剛好亦趕上了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變得強大的年代。但是從更加深的角度來看，過去100年裡面，渴望富強是幾乎所有中國領導人的最高夢想，這個就是令到中國變得跟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平起平坐。所以夏偉就認為，中國的現狀與其說這是一個政策問題，不如說是百年來因為受到屈辱而深埋的心理問題導致現在的局面，而習近平就是這種心理問題的一種化身。他下定決心要告別屈辱，達到偉大。蔣介石亦曾經深受了這種被迫簽署不平等條約、被西方列強欺侮的心理影響。這個不單止是共產主義問題，列寧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總是會剝削亞非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殖民和壓迫他們，這個是列寧所持有的帝國主義價值觀。夏偉說，他從70年代後期開始就在中國學習，作為一個多年觀察中國學者，他認為中國在具備了實力和財富可以跟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年代，但是就跟現代世界脫軌，無疑是一個莫大的悲劇。 中國而家本來可以並且能夠加入世界秩序，享受人民創造的巨大財富，但中國咧就令到世界不安，激嬲咗一個又一個嘅國家。咁而家中國嘅軍事擴張帶嚟戰爭嘅可能性，咁令到其他亞洲國家係感到緊張。咁中共嘅高壓政策咧係使人感到恐懼嘅。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夏伟，他认为新疆现在是否发生紧种族屠杀呢？夏伟就回答：夏伟话他个人并不喜欢种族屠杀这个词，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很精确的形容现状的词汇。种族屠杀这个词以往一般是形容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的惨剧，他不认为现在的新疆是同样的情况。咁而家嘅新疆情況當然亦非常之差，但係同當年納粹喺歐洲屠殺猶太人咧，仲係兩回事。咁而家中共喺新疆嘅做法咧，有佢哋嘅特殊性。呢、這個就係企圖抹去維吾爾族同其他少數民族嘅思想、宗教同文化習慣。夏偉話：呢個一種新型嘅技術專制，以前並唔多見，佢係非常中國嘅一個事物，需要一個新嘅詞彙去形容。呢個情況係非常危險，而且侵犯咗好多民主自由國家所珍視嘅個人權利同自由。但係佢唔係盧旺達、阿美尼亞、俄羅斯等國家發生嘅種族屠殺嘅翻版，佢有啲就似斯泰林將人送去古拉格。咁雖然斯泰林其實亦係屠殺咗唔少人呢個做法，咁中國喺50年代學習並且發揚光大咗呢種做法嘅。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夏偉，咁佢認為中共喺新疆執行嘅呢種政策能唔能夠長期有效呢？夏偉就回答
：Will this kind of techno-autocratic thought reform？
夏伟对美国之音话：呢一种技术专制所带嚟嘅思想改造同拘禁是否有效咧？呢个系冇答案嘅。咁短期内可能，咁至于长期嚟睇咧，系咪有效就系另一回事。佢话从根本上嚟讲，人都系希望喺一定嘅社会范围内尽量活得自由。咁而家喺新疆发生嘅一切，无疑令人感到系非常不愉快，而且为可能嘅反叛同冲突打下咗基础。当然呢个仲要有待观察。夏伟话：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共产党嘅权力、经济同军事实力令人感到害怕。公众唔敢发声，亦怕惹嚟麻烦。但系历史证明，靠恐惧而唔系维护去统治嘅政府，往往系短命嘅。而更加困难咧，就系中国共产党嘅行事风格，往往系不透明、不公开。咁而家中国同其他世界咧就正在脱欧，唔单止系因为疫情，亦因为越嚟越深嘅敌意。为中国公民社会被镇压，学术交流受到影响，国内外媒体越来越被打压和钳制，中西方多年来的良性互动现在就已经被摧毁，而中国政府都是很秘密进行这些打压。你看不到真相，你可以看到无犯的拘禁刑和无犯监狱，无犯的一切，这个不是真相，亦不利于我们了解真相。夏伟认为中共确实是在意西方世界的讲法和看法，但是他们非常不情愿放弃手中的统治工具。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法永远是打压，这个是说我讲过的矛盾。一方面中共是缓慢地摆脱旧的体系，另一方面又将旧体系发扬光大。他们亦知道这种做法令到他们的声名欠佳，但是又不知道如果放弃了些什么其他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夏伟，点睇国际社会对奥委会无视中国人权问题嘅批评呢？夏伟就话，佢认为国际奥委会扮演咗一个非常不光彩嘅角色。佢哋既然当初系俾中国举办冬奥会嘅权利，咁而家就被逼要对中共唯命是从。咁所以喺彭帅呢件事上，奥委会亦非常丢脸嘅。佢哋简直成为咗中共嘅走狗。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夏伟，咁西方世界曾经认为帮助中国开放可以俾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但系后果究竟系点呢？夏伟回答
：Well,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hat after 78, 79, when Deng came to power, the 1980s.
夏伟回答话：邓小平重掌大权嘅80年代其实系非常开放嘅，嗰时候大家都认为一切都好好，改革开放啦，中国亦会慢慢变得唔系咁专制，可以融入世界。不过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一切暂停了。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就是江泽民统治之下的中国又开始变得开放。他记得应该是1998年，他就是陪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那时候他看见克林顿和江泽民一起互动，就是两个普通的人，两位领袖一起交流。他觉得他们都是真心想做事情的。 咁所以喺90年代中國重新開放，至少經濟領域就係咁樣。咁然後西方國家覺得應該係俾中國加入世貿總協定，咁交流互動咧會令到中國更加開放。咁事實上好多方面確實係咁嘅。朱镕基當時係一個好開放嘅人，胡錦濤似乎有啲唔知道向邊個方向走。咁直到習近平年代，終於又終結一切，中國開始開倒車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